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去年过的感觉非常的快，还没有做什么事情，一年就完了。新的一年开始，每当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回想过去一年我们做了些什么，希望下一年又做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些计划或者打算。那我呢也在神面前祷告说，就是不知道新的一年怎么样度过。但总的规条是说，希望更能参与神的侍奉，与神同行。上个礼拜那个沈丹兰牧师讲了我们教会的革新，他讲了哪几个方面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呢？第一个，认罪悔改。其实我也不记得，我是临时复习一下啊。认罪悔改，回归圣经，喜爱圣洁，关心教会，正视永恒。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使用一段旧约的新闻来看看，通过这段旧约的新闻，神给我们可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下边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从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三十三节，比较长，所以我分作呢红的和蓝的。我们弟兄呢先读那个红的，完了姊妹回应那个蓝色的。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法柜刚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
把烧香的金坛放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
门帘。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高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要磨洗桌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盖我供祭司的职分。怎样告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告他们，是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还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盖幔子，把法柜遮掩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桌子上将橙子饼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坛上烧了馨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棚里洗手洗脚。在帐幕和坛的四围列了月围，把月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 我们一同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旧约的时代，你借着每个先知，用着你各样的智慧，向我们晓谕基督要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您的智慧，向这一点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在活在最终的时候，你赐下基督，让我们能够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接着信能够与您同行。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教拜交，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主的面前，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遵照主的话语而行，就像你所吩咐摩西的一样，让我们照着你所吩咐我们的而行。主啊，将我们自己一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起自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在满了430天的那一天，也就是逾越节刚过以后，他们离开埃及。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呢，经过红海，经过旷野，在第四个月的时候，第四个月第一天，他们来到西乃山下。这张图就是说他们离开那个从那个埃及离开以后，经过红海，经过腓力经，来到西乃山，第四个月的第一天来到西乃山。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故事磐石出水就发生在利非丁，咱们刚刚喝了磐石出的水以后呢，又跟他打了出埃及以后的第一仗，就是和亚玛利人打仗。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在山上举着他的杆指挥，那约书亚带着他士兵在楼在那个山下呢和那个亚玛利人打仗。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第四个月他们来到这儿，完了这个在西乃山上，那个摩西接受那个神赐给他的两个法版，也还有其他的律例典章，包括叫摩西如何建立的帐幕。从出埃及记第25章开始到31章，就是说帐幕里面每样东西神都告诉摩西如何如何造。那么从第后边从35章以后到第40章，摩西又把同样的话呢向以色列人又重复一遍，说我们的会幕要怎么样造。所以造了9个月以后，也就是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的时候呢，这时候神跟摩西说，你要把造好的帐幕要立起来，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就是在这个立起来。这个是我从网上当了一个，就是说整个会幕的一个就是说摄像图。这里边我们看这儿是有约柜，他把约柜摆进去，只是那个罩棚的有那个山羊毛，那个还有那个山羊皮，还有那个海狗皮做的这样一个罩子。那么这儿呢，就是我们有7样东西。第一个是约柜，约柜上有施恩宝座，施恩宝座上有两个那个基路帕天使。这是一个幔子，就是幔子把那个圣所和至圣所要分开的。每一年呢，有大祭司带着山羊的血要经过这个幔子进去，为以色列人和为自己呢要求那个赎罪。这儿是一个金香坛，这儿是一个橙色饼，这边是金灯台。完了，这儿是一个洗濯盆，就是说亚伦和他的那个孩子们都儿子都要在这儿洗手洗脚。那么这儿就是燔祭坛，献牛羊的。所以说1、2、3、4、5、6、7，7样东西。刚才我们念了很多经文，就是说这7样东西呢，摩西是按着神所吩咐的，把它一样样都放进去。在这里面，我们第一个首先就是这是一个图片，就是那个上边的罩棚要分的很多，就是这是一个细麻的，完了山羊毛，完了那个染红的那个公羊皮，完了是黑狗皮一个罩子，因为怕下雨或者什么，这都是很好的东西。那么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建一个帐幕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人，也就是他要借着以色列人把他的福音要传开。所以在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要进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在路上呢，神要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让他建这样一个那个帐幕。 这个帐幕施恩宝座约柜整个都是代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那实际上呢，地上建的这个帐幕是天上的真正帐幕的一个影像，也就是地上的帐幕是天上影像的复印件，是一个副本。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这儿有一段经文，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者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了至圣所，进入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写在神面前。所以世上的很多东西，几乎可以说一切的东西，都是天上的反应，或者说灵界的反应。这儿那个我们看启示录，我们说这儿有那个，这儿有那个一个灯，它那个灯是有七个灯，有七个子，有七个灯。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震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呢，七个灯呢，就是说代表神。当然，另外一个解，也就是说，也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启示录八章第三节，又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金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天上有宝座，所以这儿的宝座上面又有施恩座，就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公义里面包括两部分，一个有他的慈爱，另外也有他的一个审判，也有金坛。我们的祷告都会就像在放在这金坛里边，就像那个香烧完那个一样，化作馨香的火祭，可以到达神面前。所以地上这些都是预表天上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复印件。那个在这个圣所里边的每一样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七样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它的属灵的意义，而不是说不是说单纯停留在字面上。那么所有的这些旧约的所有的经文，基本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指向的新约，都是指向新约。这里边我们看啊，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弄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我们通常说，我们读圣经，尤其说读圣经读得很枯燥或者读不懂，那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你读旧约的时候必须想到旧约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比如说我们那个逾越节的就是以色列第一个逾越节，就是他让那个以色列会众烤了那个圣洁无瑕疵的羔羊来吃，要赶紧吃，吃完以后第二天就离开。那个羔羊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无瑕疵的，他要烤了吃，不能拿水煮。为啥不能拿水煮呢？因为后边就是说燔祭献燔祭的时候都是拿火烧，那个呢是预表基督将来的受死。所以说他们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个羔羊是拿火烤吃，而且是整羊烤着吃。那整羊烤吃呢，就是说后来说基督死的时候呢，骨头一根也不断，但是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之前你就是说读旧约的时候呢，必须心里边想着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你有这样一条总的线索的时候，你读起来就相对容易了。就是说我们说这七样东西每一样都有它的预表，比如说这我们说幔子，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说我们说宝座代表神的宝座，代表有公义和审判，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前面的金香炉，我们的祷告天上有金香炉，又有橙色饼，橙色饼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我们是可吃可喝的。那么的那个这个灯台呢，代表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随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前面又有洗濯盆，洗濯盆呢就代表说 人要进入神的面前必须是一个洁净的，必须是无罪的，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必须洗手洗脚。那么在新约呢，我们又讲到说，我们众教会要借着神的道将我们众教会洗干净。我们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过患，求神赦免我们的过患，我们才能够和神交通。如果说我们带着罪和神交通，这个交通是受阻拦的。所以说这七样东西每一样都有它的预表，而这七样东西立起来的时候或者安放的时候呢，摩西呢都是照着神所吩咐他的一样一样都安放好。这里边又提醒我们一个，就是说在新约里边神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很多很多的话。那这些话呢就有点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计算机或者说现在的机器人要运行，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语言程序。那语言程序呢就相当于就是神给我们的圣经一样，如果说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必须按他的话语来活，就像说 robot 要执行他的功能，必须按所安装在就是安装在他里边的那个计算机的软件来执行一样。那个神的话语呢就相当于计算机那个里边的那个 program。 所以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呢放在我们心中，这样我们才可以随时随地的呢按照神的话语来执行。如果说我们不读神的话语，那我们即便说想做也做不出来，很可能就是保罗说的，说我立志行善呢由得我，但是行出来行不出不由我，就落到那种情况。只是保罗在有神的话语中还会有这种感觉，想想如果说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那如今那个以色列列的这个帐幕是没了，那约柜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说我们今天依然有圣所存在。我们圣所按圣经的教训，就是说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按照神所吩咐我们的来建立神的殿，就是建立我们自己，将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一个圣洁的器皿，要献给神，要为神所用。那么神的话语在从新约里边，从这个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讲了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做起呢？你认为哪一句是最重要的呢？或者说耶稣基督也好，使徒约翰也好，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时时的不断的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个天国指的新天新地，就是说最后的那个世界末日。我们说指的世界末日是整个一个 big range， 这个 range 从耶稣基督那时候开始到现在2000多年，那最后的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是说我们要警醒等候那一天呢，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要时时的不断的悔改。那悔改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和以前不一样，想的要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想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世上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安稳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劳累了有个度假，度假时候有个好的住的好的吃的，这是我们过去所思念在世上的东西。那从今以后呢，这些虽然好，但是还有比这更好的，那就是天国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就是为那个而活，那个就是心思意念从你思念世上的要变成思念那个天上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神才说，你们得救了就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地上的事情我们所需要的神是知道的，他会按时按点供应我们的，但他不会让你说一下看见你30年以后50年以后你的粮食都是或者说所需都是满了，他只是说按时来供应。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旧约每天降玛纳的时候是每天降呢，而不是一下给他们降一个月或者是降一年呢，让以色列人看着每天都有吃的呢？这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供应，会给我们供应，但是按时按点的。但是这也是另外一个预表，就是说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灵里边的粮食，是要每天向神支取， 而不是说一年读一次，不是说一个月读一次，不是说一星期读一次，而是说每天要向神支取，这样我们才可能有力量活出神的荣耀。所以说下面我们就看这个，从神就是耶稣基督他布道传道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开始，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悔改呢，是我们信主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说没有悔改，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不管你怎么样读圣经，不管你怎么样来教会，不管你怎么样侍奉，这些都和真正的得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下面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这儿，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只是那个，就是说彼得给他们前面讲了很多旧约的东西，给以色列人讲，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等他们的弥赛亚来临。讲完以后，他这样说，所以第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第一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第二步叫你们的罪得赦，第三步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印记，这也就是说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像摩西当年所立的帐幕一样，神在我们心中，当时的神在以色列中间借着帐幕，现在呢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第一步必须要悔改，如果没有悔改就不会有以后下边的事情。那彼得这样讲，那保罗呢，作为外邦人使徒，他也是在外邦人中一直传悔改的道，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行为要和那个所蒙能相称。那使徒约翰也讲，在他在约翰一书这儿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说不管哪个使徒都有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悔改，这是我们的悔改认罪，这是我们信主的第一步。认罪悔改我们必须落实到实处，我们不能光是说认罪悔改就完事了。那罪有哪些东西呢？只是我从圣经里边摘录的一些，分作大概几个。那罪呢，换换的来说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不义的事情，这些都是罪，也就是说不是出于神的这些都是罪。这里边我们通常传福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那个所谓的就是说好人了，当然有好人歹人之分了，因为圣经也有这样的说法。好人说他也那个就是说勤勤恳恳工作，他也任劳任怨的帮助别人，你说这样的人是这个有什么罪可就是说怎么能说他们是罪人呢？因为一个最大的区别，我们说神是看人的内心，神是看外表。在他不认识神以前，他虽然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善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荣耀呢归给神，这是他的罪的部分。当我们认识基督以后呢，我们同样也做，但做完以后呢，这个是荣耀归给神，是感谢神的。所以保罗在很多情况下祷告也好，是说世上一大堆罪后呢都是要归结点感谢神。就像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个以色列人出来打第一仗战胜撒玛利亚人以后呢，他们胜利以后也是做一个坛，献坛上献祭，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认识神和不认识神最大的区别之一。所以我们最这样有这样几个大的开始者，一个是心中的恨，一个是骄傲之罪，一个是口舌之罪，还有拜偶像的罪，还有不合一的罪，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罪。那这里边我们先谈这个心中的恨。心中的恨，我想我们这个或多或少的总是有一些，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罢了。但是在神面前只要是有这方面的就是罪。比如说我们说贪婪，就是说自己有了，神说有的你当满足，但是说按我们的人性，按我们的罪行，我们说不满足，我还要再多一点。 那再多一点说，就是说为啥别人比我多呢？就出来嫉妒，嫉妒说那我也要和别人那样说，我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人们看得比较好，就是说我勤勤恳恳工作，我那个就是勤勤恳恳奋斗，就是为了和别人一样，或者比别人更多，这就是真进的原因。就是当你真进不过去的，就是说记恨，就是说为啥他就行我就不行，就是说这种恼怒抱怨，甚至抱怨神，是说是为啥神不给我这不给那，就一种怨恨仇恨毒恨邪恶，越来越邪啊，邪恶恶毒诡诈凶杀，这些东西呢都是从贪婪开始的。如果说我们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后边的就不太容易发生，但是说那个前面的闸门一开以后呢，后边就跟着自然而然就来了。你必须在每一步上都需要求神帮助，即使就像那个刹车一样，必须一下刹住，如果刹不住的，最后就是凶杀。我们看到市场很多，就是最近这几年枪杀案从哪来的呢？都是从抱怨开始，都是从仇恨开始的，最后走向极端。所以说你中间刹不住车，那最后就是走向这个。当然我们圣经里面讲这个凶杀呢，那个标准比这高多了，就不光是说你真是说动了刀子动了枪子杀人，而是说你恨人就是杀人。因为杀人就是你从恨他开始，是从你最初的那个动机开始，我们就神说那个就是你已经走上了杀人犯罪的道路了。所以我们要即使求神赦免我们在这方面那个要阻止。就嫉妒来说，就是说我小时候我是跟着我那个魏祖母魏祖父他们长大的，我们家是农村户口。你们知道我大陆生活都知道，在我63年出生的啊，那个时代你们就知道了。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呢，那个差别很大。那个城市户口有细粮，农村像我们的地方没有细粮，都是那个高粱面呀、玉米，就是棒子面，就是粗粮。所以就特别说羡慕那个，就是说城市户口，说哪一天才能变成城市户口？那时候就心中就说，有一天就不管怎么地，就想变成城市户口。所以等那个考试上学也是说，那最近的目标就是说变成一个城市户口。那由于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看见那个就城市户口的，他们就是穿的好的，或者说穿的还不至于，就是吃的好的时候，就心中呢就或多或少有那种嫉妒之心。这个就是嫉妒，当然还好了，就是说就没有在后来自己也变成城市户口了，这个就 stop 了，就是。当然等到出国的时候呢，出国的时候城市户口也没了，因为那会儿出国需要注销户口嘛，所以现在是没有，既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农村户口，但是说有神的怜悯，把我们切在神的国度里边，是天国的户口。感谢神。另外一个就是说骄傲之罪。骄傲之罪也是有那个不同的，狂傲的、自夸的、轻看别人的。我自我评判，虽然我不自己狂傲，但是我心中是满了骄傲。这种骄傲呢，最主要就是说灵里的骄傲，就是说我先认为说过，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可以读懂圣经，但是回头仔细一想，这个读懂圣经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完全都是圣灵的这个引导。到个程度完全都是圣灵的，如果说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根本读不懂圣经。因为圣灵能参透万事，圣灵参透万事。我们参加那个 CMC 那个就是说民生会，听那个就是那个黄磊，他有一个见证，我在这儿复述一下啊。他说他不是做医生嘛，要收回扣，收了很多回扣，后来他做了基督徒以后，就是说你这个回扣就不能收了，那回国不能收了，但是还有那种诱惑存在，所以他就说离开他的胃科，他就去一个行政科室。等去了行政科室以后，一年以后，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反腐就是说查呀查，把他们科室，他们是重点科室吧，就是说查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那个焦虑，甚至就是反正不但是赔了钱，还有是在那个局子里边就是说让人家就是审讯什么的。等到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以后，那些人就回过头问他说，你怎么如此有远见，一年之前就离开这个地方。他跟他们讲的一句话，他是说神能参透万事，属神的人也能参透万事。所以这个完全就是说，如果说你按神的话语，按神的教导去生活的话，他不单有今世的祝福，更有将来天上的祝福。将来天上祝福我们讲的很少，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所以说在如果说我们不认罪和神有拦阻的话，我们地上的生活呢也会呢磕磕碰碰。这个在旧约圣经里边讲的，我们稍微读一点旧约， 或者说我们前阵参加过那个旧约概论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代反复讲，如果说以色列人跟随神，那么他国中就太平20年40年，如果他们不跟随神呢，神就兴起邻邦来经常骚扰他们，来把他们以色列那个蹂躏以色列人，这就是不跟随神。一个国家的命运是这样，包括美国今天也是这样。为啥一直走下坡路呢？就是因为离神的道越来越远。国家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如果说你和神亲近了，你世上的生活也会顺利；如果你和神不亲近，世上的生活也会磕磕碰碰。因为这是神做事的原则，就是说神在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借着这些苦难来操练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喜悦的，他管教他所喜悦的。如果说你不和神亲近，那神也不管你，看起来你是很顺利，但实际上这个你要多加思想，多加思想。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属神人的心思意念想法和属世的人不一样，就在这儿。这就是也是包括我们悔改认罪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我心中就是有那个骄傲之罪，所以我也经常的提醒自己，但是即便说提醒，因为有这个东西你自己才会提醒，没有的话就不会提醒了。所以说求神呢以后呢要不断的提醒，要放下自己的骄傲，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大家的和睦与心。完了这个下边这个我讲的时候，你们也思考，你们看你们哪一条能对上啊，别这个光听。口舌之罪，口舌之罪，在这一方面呢，我自己认为自己做的比较好，但是呢也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背后说人的，背后说人的。这个呢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超过我信主的年代以前，我对别人讲另外一个人事情，其实当时讲的时候呢也没觉得什么，也就是说就说了。但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双方的时候呢，你只听一方的时候，这中间通常情况下99%都会有 bias， 都会有那个偏见，因为只是我们人的罪性使然。所以我听了一方，就把这一方的和另外一个朋友讲了。结果因为我也当时想的也就是说，因为有事情这样闲聊天，就是说讲了几分钟，完了那个人呢又讲出去，结果让另外一方就听到了，所以对另外一方呢造成极大的伤害。因为说所讲的这些东西呢，有些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真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等到多年以后呢，我才和双方又重新和好，这也是感谢神。所以说也给我很大的教训，就是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如果说你真要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对着当面对这个人讲，凭着你的爱心跟他，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读的是要言语里面要像调解盐一样和解，和他好好的讲，不要说在后边讲张三或者李四，这个会最后都会造成那个不和，造成纷争。在世人的团体中间是这样，在我们基督的团体里边，基督家庭里边也更需要注意。所以这是口舌之罪。我看啊，拜偶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我们这个就是说，在座的啊，我想我们可能大会就是说，拜偶像可能离我比较远一点吧。这个就是说，因为都是那个就是说有知识、有文化、有体面的工作，但实际上这个拜偶像、奸淫，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知道旧约里边，我有谁读过那个何西阿书呢？这旧约里边第一本小先知书，读过没读过呢？读过这个例子就好讲，不读过就不好讲了，就好了，不讲了。你看没人举手。这个神呢，因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呢，神让他们把迦南地全部呢就是说消灭掉，免得他们将来和他们在一起的跟着他们拜偶像，但是他们还是留了一部分人，所以呢神也就没有说帮助他们把这部分人赶出去。结果呢以色列人呢就跟着这些迦南人去拜偶像，就是拜他们偶像，甚至把他们的童男童女都献在那个祭坛上。所以说神呢把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东西呢经常用奸淫这个字来形容他们，用奸淫这个字来形容他们。 所以这儿讲的真正的皆因，不是说我们概念当中的男女这种事情，而是说你对世上的一切东西，你把当中我们说拜偶像，我们经典的也就是说雕个木头的或者说石头在这儿，而是说你把哪一项世上的哪一项事情当中你心中的唯一目标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偶像，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全部是 A， 将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这个你是说天天念叨，日日念叨，月月念叨，那个这个就是你的偶像，这个就应该心中的憧憬心中剔除。上一个好大学，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不错，但是这个呢是为了荣耀神，而不仅仅于此，而不仅仅于此。那个 Pastor 经常在下边和孩子们讲说，你是要跟随神了，还是要上到哈佛大学的，他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在我来看这两个并不对立，就是说你上哈佛大学也可以荣耀神，你不上哈佛大学也可以荣耀神，这里边并不存在说你上哈佛大学就不荣耀神，或者说你不上哈佛大学就不荣耀神，这里边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配合。因为荣耀神的话是说你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工作单位，任何的工作你都可以荣耀神，你要不荣耀神的时候，你就是说有吃有喝或者没吃没喝，你都不会荣耀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心思意念的问题。荣耀神不存在是说只有穷人才能荣耀神，说我越穷就越荣耀神，不存在这个道理的。荣耀神的人是谁？第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多富有呢？当他的侄子罗德被那个五个王，四个王还是五个王去掳去以后呢，他当夜收集，就是说召集他的300壮丁，还不算年龄小的，还不算那个年老，300壮丁就去把他罗德就救回来。你说那是在几千3000多年以前，你说他的那个亚伯拉罕的财富有多少？那3000多年前他300的壮丁雇工，要变成今天的话，那不知道几十万人，所以他是那么富有的。你说他荣耀不荣耀神呢？他荣耀神，约伯呢也是有财富的，荣耀神不荣耀神呢？当然荣耀神。以利亚荣耀不荣耀神呢？穷得一塌糊涂，让那个乌鸦来喂他吃，荣耀不荣耀神？也荣耀神。所以荣耀神不在于你的财富多少，而在于你的心思意念。所以说接引这个东西，拜偶像，这些都是一体的。你心中有什么样的偶像你自己知道，你是以神为主还是以属世呢某一个方面为主，我们自己心里边要想这个东西。还有这个邪术，邪术本来我想这个课我肯定沾不上皮毛的，但是那天听那个李台英博士他讲到以后，说过这个邪术，我就听说他邪术的话，我是还真和邪术有关系。为啥呢？因为当时高考以后呢，我跟我外婆去，他们去看病，就是看那个，我就是说农村那种就是算卦的巫师嘛，巫医嘛，就是去算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他就说，哎，给你这个小孩也算一卦，完了他就算卦，就当时就是反正就说了半天吧，就是说你但凡喝这些东西，因为当时不知道是那是一个东西，等到后来的时候，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直到最近说这也算我的罪，这也算我的罪，就是所以说这都切扯上了，就是。不合一，结党纷争，异端，这个呢不太容易讲。但是这里边我点一个，就是说在教会结党，提摩太书3:10，结党纷争的劝解一两次就当弃绝，那个翻译有点问题。那个我们翻译成结党，但那个结党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讲一个异端的情况下，或者接近异端的情况下，你劝解他不听从的时候就当弃绝，而不是真正就是说我们 general 里边那个结党纷争，知道吧？ general 结党纷争你要冲着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而不是弃绝，因为你弃绝弟兄的就是弃绝神，这都是我们圣经里边的教训。所以说我们行事为人，你要把神的话语要用在生活中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你就会心中有一杆秤，很容易就是说行出来或者说出来。如果说没有这个神的话语的话，我就说我到底这样说呢还是这样说，这样说得罪 A 了，这样说又得罪 B 了，你都不要怎么样说，这久而久之就是闹得那一塌糊涂。那最后还有其他的很多了，就是这儿就是后面还缺了俩字等等啊等等。所以违背父母的无亲情，这个就是说 将就说就说你没有爱心的，因为神将爱赐给我们，我们不把爱行使出来，这个也是罪。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有行善的能力，不行便是罪。我那个我们巴尔的摩经常有那个要饭的，其实这也是罪了。我要饭的，我就是说看到那个年老的、残疾的、没腿的，我才会给了；看到那个年轻的，我就假装看不见。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求神，就是说怜悯我，使我能按照他的话语呢，不管在大的事情上、小事情，一点一点的都按神的教导来，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悔改认罪呢，我们刚才说悔改认罪是那个新生的第一步，实际上悔改认罪是一生的功课。这个有个保罗的例子在这儿，保罗我们说他被神拣选以后他信主了，格林德前书15章第9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只是主后56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们知道使徒中是神所赐的恩赐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个职分。等到后来写以弗所书的时候，3章8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拿撤不脱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他是从使徒，现在不和使徒一起比了，就是说我们信了主都是众圣徒，他是众圣徒中的最小的，这是主后61年。提摩太前书1章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是主后62年。这个罪魁是我是现在时，意思就是说他在主后62年，他真真确确认为他那时候是个罪魁，而不是说他现在回想起来他过去是个罪魁。因为在信主以后，我们知道尤其像保罗，他肯定是犯的罪越来越少嘛，那为什么他还会是个罪魁？这就是他对的罪敏感了，原来不认为是罪，现在认为是罪。那么就像我刚才说，我原来我也知道我自己算卦了，但没觉得那是个罪，但现在我认为那是个罪了。原来没觉得小时候就是那种就是说那个就是偷那个生产队的各种萝卜啊、土豆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就水果呀、西红柿呀，反正啥能偷的都偷。原来不觉得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在不能说100%的孩子都偷吧，至少我周围99%的孩子都偷的比我还多呢，但不认为那是罪，因为那是小时候。但是现在你再回过头来想的话，那些都是罪，所以才会是说，我之前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听人家说那个就是当时他们就是说生命很诚实，就是说祷告说，神啊，赦免我们的罪啊，我心中是如此污秽啊。我就想说，那污秽到啥程度还用这词儿？那现在就再让我说我是一个污秽的人，那完全我接纳，因为你对这个罪敏感了，罪敏感了，原来不认为罪的，现在都认为是罪，所以你觉得是一个罪的污秽，你是一个很污秽的人。当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污秽的人，而神又不抛弃你这个污秽的人，把你变成他，把你的户口切到他神子的国度里边，而且还使用你与你同行，让你在他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这儿插一句，神让我们传福音，就相当于说世上一个尊贵的受人尊敬的君王给你一份工作一样。但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实际上那个让我们传福音这个工作呢，远比那个高尚的多，荣耀的多，只是说我们呢有时候不太领受，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事工呢，一直都打不开这个局面。但是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洁净我们自己，戒律我们自己，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一个舒适的居所，让圣灵好好做他感动的工作，也让我们随着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做神的美善的事工。求神祝福大家，愿圣灵带领大家。好，谢谢。